好，约翰福音11章28到57节，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的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4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头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并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所以，耶稣不再显然行在犹太人中间，就离开那里，往靠近旷野的地方去。到了一座城，名叫以法莲，就在那里和门徒同住。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有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要在节前洁净自己。他们就寻找耶稣，站在店里彼此说：“你们的意思如何？他不来过节吗？” 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说：“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要报名，好去拿他。”
好，非常感谢你的姊妹。我们今天所查的圣经是11章28至57节，它主要是分了两段。昨天我们是讲到，马大，对这个拉撒路死人复活的一个反应。昨天在21节和今天的32节，其实好像是看着好像是一样的。昨天马大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因为马大没见过死人复活，所以他不会期待这个耶稣叫死人马上复活。甚至这个在23节，耶稣讲：“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也不会想着拉撒路立即复活，而是想的是他是末日才会复活。所以，这个马大他想的，他是比较有一个理性的想法，所以他跟耶稣讲话有点像是神学真理的说法，所以耶稣给他所说，回答他也是用这个神学这个末日复活来，也就是以神学的 正确的说话的方式来回答他。但马迪亚今天我们来看这个马迪亚在三十二节他所说的话跟马大说的一样，他说主啊你若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他没有像这个马迪亚没有像这个马大说像这个末日复活的话，而是不住的哭。马大的反应呢是理性的，所以这个耶稣回应给他也是理性的，而这个玛利亚反应呢是感性的，他是不住的哭，所以这个耶稣对玛利亚的回应也是感性。这个耶稣见周围的人哭，在三十三节就心里悲欢又生忧愁，接着耶稣哭了。所以为什么这个两个姊妹的反应那么不同，为什么这个耶稣不在马大面前悲欢和哭泣，而在玛利亚面前而哭泣呢？这个原因是我们与主的关系是互动的，如果我们跟神是有理性的接触，那我们会领受到一个理性的神，如果我们用感性去接触神，我们就会受到神感性的一面。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拉撒路是怎样复活。这个耶稣的祈祷其实是不是祈求的祈祷，而是一个感恩的祈祷。他没有求神给他力量叫死人复活，其实这件事的中心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就是要叫人知道耶稣是父神差派而来的。所以耶稣呼叫拉撒路出来像一个命令，是带有一个生命力的一句话。如果一个人在这个坟墓里面埋葬了四天立刻复活走出来，肯定是没有人相信这个拉撒路是只是在里面昏迷或者是昏倒在里面，因为这个四天四夜在黑暗里没有水食物和空气是非常难以生存的。而且呢，其他人也见证了这个拉撒路的复活，因为耶稣叫他们亲自搬开石头以及替他解开这个尸布。这个拉撒路的复活呢引起了两极的反应，因为这个神迹呢实在是太厉害了，所以很多人不能够不信，所以这个耶稣的名声呢就更加的传开，耶稣的影响力呢也就更加的大，以致当逾越节的时候许多人要找耶稣要知道他有没有来过节，所以当时耶稣已经成为这个群众的焦点所在。另一方面的反应呢就是法利赛人和祭司，他们会更加的拒绝耶稣，因为他们知道越来越多人信了耶稣令他们很担心，因为怕会引起罗马人的注意，如果那么多人的拥护和跟从耶稣基督的话，罗马人可能会以为这些人是想要推翻他们，想要搞革命，所以就会派兵来镇压，这样就会带来很多的破坏和死伤。所说这个死人的复活虽然是很强的一个神迹，但未必每个人都高兴，但偏偏不高兴的就是这些所谓的这些宗教人士，若以为他们是属灵的人，照理应该是见了神迹奇事会高兴，总之反正最反感的就是他们。所以这个耶稣越有神迹彰显出来，就越令这个法利赛人和祭司心硬，就像神借着摩西行了许多神迹也会令这个法老心硬。这个大祭司盖亚法是主张要耶稣死免得连累全国人民遭殃，于是他的计划是要捉拿耶稣，留意他的何处出没。这个本书的作者这个约翰对盖亚法要杀死耶稣这句话呢，在51到52节做出了一个评语，他这个话不是出于自己，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要替这一国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 并要将神世上的子民都聚集归一。所以实际上该亚法透露的要耶稣死的阴谋也渐渐的促成了这个耶稣上十字架承受救恩。所以他其实反而是预言的这个耶稣将会替以色列人死，并且呢也是替我们这些外邦人死。神世上的子民呢是指这个外邦信徒和犹太信徒都因耶稣基督的聚集而归义。盖亚法不知道自己在讲预言，但他的确是在讲预言。当然他不知道耶稣牺牲会有以后会产生多大的意义。所以我们从今天的这个信息经文来看，就是说我们用理性和感性与主接触是一个平衡和正确的做法。如果是单一作为其中一样，就会美中不足。理性接触和这个耶稣基督的话，就是用头脑重视理论，我们的祈祷措辞也很规矩。如果感性的话，是用我们的心灵重视感受和带领，强调这个情感和情绪。这个理性和感性的接触神就互相接纳，最好是两者兼备，这样子我们跟神就有更好的接触。所以本书的重点实际上是在第四十节，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
好，谢谢周弟兄啊。四十节讲到这个信啊，这个信整个贯穿这个事件的记载啊。从一开始大家还记得当他们要去拉萨路那里啊，在15节的时候耶稣就讲啊，他这样做延迟了两天然后再去是为了怎么样叫你们好叫你们相信，这是15节啊。到了25节26节27节反复的耶稣跟马大讲相信啊，你要信啊，你信吗？然后马大也说我信啊。40节出现啊，到了42节啊，耶稣祷告当中也提到啊，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啊。然后45节就有多有信他的。但是到了48节啊，这个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很怕人人都信了耶稣啊，所以这个信对于不同的人讲啊，放在不同的人身上啊，有不同的这个含义在里面啊。再有这一段里面有圣经里面最短的一节经文，就是35节，耶稣哭了啊，中文是四个字啊，原文是就是两个字啊，耶稣哭了。那大家可以体会一下耶稣为什么哭啊。耶稣哭的当中啊蕴含着什么，我们可以从这个啊最短最浓缩的啊，有的时候是内容最丰富的啊，因为它有多种可能。我们来体会一下啊，耶稣这个哭的当中啊要表达耶稣的哪方面的品格性情啊。这一章里面提到的信啊，不光是不信的人从不信到相信啊，也是指着相信的人啊，从本于信以至于信啊，信心的成长啊。在第15节是对门徒讲啊，为了让他们相信啊，就是讲到他们信心要成长啊，要经历啊神怎么使这个死了四天的人可以从死里复活啊。马大不是不信，他的神学啊其实挺准确的啊，末日的复活，耶稣是基督，他都相信的啊。但他的信心要成长啊，这个信心怎么跟他当下的处境能够联系起来，让他的那种的伤痛，让他的那种的疑问啊能够借着信心得到解决。所以这个信啊是一个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要不断成长的，随着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啊经历更丰富以后呢，我们信心的内容被扩展啊。 那今天实际上我被45节哈，我就停在45节这里在想一个问题哈。这里这句话挺有意思的，他说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诶，为什么这样想写呢？为什么不是说来看马大和玛利亚的呢？为什么不是说来参加拉撒路葬礼的人呢？特别提到说这些人是来看玛利亚的。我把这个35节连在一起，我就发觉哈，耶稣这个哭啊，耶稣这个哭带出一个很重要的果效，就是让这些来看玛利亚的人相信。怎么讲啊？你看31节，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了，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所以这一批人是跟着玛利亚，他们是来安慰玛利亚的。所以玛利亚出去去见耶稣的时候呢，这些人也跟着一起去，他们就跟着玛利亚边上。所以耶稣跟玛利亚的互动以及耶稣哭了，是这一批人看得最仔细。因为耶稣的哭这个字啊，跟玛利亚的哭那个字是不一样的字。玛利亚那个哭呢，是有一点伤痛啊，哀哭啊，哀嚎啊，有声音出来的那种的哭。但是耶稣这个哭是默默的流泪的哭，所以这在原文里面两个不同的字啊。耶稣这个哭是听不到声音的，所以只有靠近耶稣的人才看见。所以是这些跟着玛利亚来安慰玛利亚的人，他们应该是看到耶稣在流泪。所以他们当中有些人也在讲，你说你看啊，这是在36节哈，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啊。刚才在小组里面我们有分享，就是说体现了耶稣人性的一面啊。他没有讲道理，而是与哀哭的人同哭。他深深的能够体会到人面临亲人的离世啊，面临着人生的无助啊，那种的伤痛啊，他是能够体会到的啊，是他人性以及他的怜悯，对这个伤痛当中人的怜悯啊，周围的人都看出来了啊，他流泪是看出他对这个死去的拉撒路的爱，以及他对他家人的爱。耶稣的哭不是为了拉撒路啊，因为他知道马上拉撒路就会从死里复活啊，不是为死去的人的哭，而是为活着的人啊，因为活着的因这件事情而心中的伤痛啊，与他们的认同这样一种的哭。所以耶稣哭了，周围这些原来不信的人，那些来安慰玛利亚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这件事情对他们是很有打动的力量的。所以到了后面33节再提到这些33节耶稣看见他哭了，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了。所以这些人他们本来就是跟着玛利亚一起哭的，所以当他们看到耶稣也跟他们一起哭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心就打开，看到耶稣是一个能够与他们认同的人，然后再看到耶稣行使了这个神迹，他的大能的彰显，以及听到他为他们的祷告啊，这些人最后就特别讲45节说，这一批人他们就信了耶稣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真的是我们最近一直在传福音，那我们会看到听到不同的弟兄姐妹的见证啊。那有些人是比较偏重理性的哈，像马大这种人呢，就是需要这个不断的思考哈，不断的把神学要搞清楚哈，再加上他的经历哈，他的信心就更加的成长。那有些人呢就比较偏重于感性的哈，包括我们的见证也是这样哈，从感性的角度去讲啊，让人能够体会到感受到耶稣的那个爱哈。不管什么样的见证神都会使用的啊，耶稣是一个完整的人啊，他又能够讲神学，同时又能够彰显出他很自然的流露出对人的认同和爱。但我们这些罪人呢，我们这些这个从罪中被救出来的人呢，是不完整的啊，所以我们的见证呢可能比较偏重某一方面，但是大家的见证放在一起啊， 就好了，就美好了哈、啊。就是每个人的见证都是宝贵的哈、啊，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讲，你的听众当中、传福音的对象当中哈、啊，可能就是有一些人比较适合听某一类的见证哈、啊，能够切入到他的心中，打开他的心，让他能够归向主哈、啊。所以鼓励大家都把你的见证拿出来哈、啊，为主来做见证啊。
我们这组呢，王弟兄啊，读的经文很仔细啊。王弟兄从马大的这些反应啊，这些做法啊，他一路跟着耶稣，耶稣呢一路引导，让马大的信心不断增强。所以王弟兄他看到的是马大的信心的增强，也看到了耶稣完全是神，又是实实在在的人。那完全是神，是世界的光，是永生，是生命。那实实在的人是耶稣也会发怒。耶稣在35节耶稣哭了。那 Cindy 呢很可爱，她最喜欢35节啊，耶稣哭了四个字哈、啊，因为英文是 Jesus wept， 所以最容易背，所以我也心有戚戚焉啊，因为脑子不太好的时候最简单的最容易背。但是这一段呢最彰显了人性啊，所以 Cindy 觉得说我们的肉体都会死，但是一旦得救了，我们就会借着耶稣基督而复活，所以我们每个人的都是殊途同归，同有一死。那耶稣感到无奈无助，所以感觉到我们人的死是因为我们的罪。那Joanne呢呼应王弟兄所说的，所以Joanne想说马大想到他自己从21节到27节，那39节信心又软弱了，到了42节呢一路跟随主呢信心慢慢又增强了。这个姐妹很可爱，她想说我们心里面常常想我们是信主，但是一遇到事情，一遇到怀疑，我们的信心就接受了考验啊。那Joanne姐妹提到一个很好的问题，在33节英文是说 troubled， 33节甚为忧愁，所以Joanne姐妹说是这是不是对生命的意义不是很清楚，而会造成耶稣这样子对我们的这种感觉啊。那命弟兄呢很厉害的马上就问大家了，人信主是理性还是感性啊？所以我们就为了这个人信主是因为理性还感性而做一些讨论。Vivian 姐妹呢在四十节很厉害的 pinpoint 一个最重要的一环，人受环境啊，人受思维的限制，所以常常是我们自己限制我们自己去相信神。她在四十八节 Vivian 姐妹看到的是这些人呢害怕失去既有的利益，所以会有这些反应啊。我觉得我们传福音的结果常常会有两种情形哦。四十五节有一种是见了耶稣所做的事我们就相信了，另外一种人呢在五十三节就反抗磨杀 against， 所以会有这两种情形，圣经上清清楚记载这两种情形。那信心的增长呢在三十八节到四十四节其实是四个英文字，三十九节是 take away， 把石头挪开，四十节呢是我们要听，挪开了之后我们要听神，就是对神我们要听神的话，再过来就是对不起，四十节是我们要看 see the glory of God，我们必须举目望天要看，然后要听。接下来四十三节呢是耶稣说 come out， 拉撒路出来 come out， 所以我们要勇敢的出来。然后四十四节呢说英文是 take off， 所以我们要解开属世上对我们的捆绑。分享完毕。
好，谢谢 Jennifer 哈。 每次都有一些非常精辟的总结哈、啊，啊，听得很清楚哈、啊，记得也很清楚哈、啊。感谢主啊，这个，梅弟兄给大家很多挑战哈、啊，把大家的潜力都激发出来哈、啊，所以不要怕这个梅弟兄问大家问题哈、啊，非常好，嗯。
那我代表长老那一组来，总结一下哈，我们组主要讨论也是集中在耶稣哭了。那么长老就提到说，耶稣的这个哭了指的是原文是指的是眼泪从眼中流出来，就像刚刚牧师提到的，他是默默的在那边流泪。那这个哭了，我们就集中讨论说，耶稣到底为什么哭？他有一部分是因为他对看到玛利亚他爱他。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那些不信他的人，他心里的那个悲愤悲痛，就比如在33节提到说，就心里悲叹，38节耶稣又心里悲叹，就是想到耶稣快要想到自己快要上十字架，但还是有这么多人不信，耶稣心里的悲叹，然后我们也提到说这个耶稣在整本新约里面一共有3次提到说主耶稣哭了，一次就是在这边拉撒路的死，还有一次就是他在客西马尼园里面流泪祷告，还有一次是耶稣进耶路撒冷为这个耶路撒冷城爱哭。那在旧约里面也提到很多神他后悔啦，或者神他生气啦，还有就是亚伯拉罕他要去毁灭一个城，然后亚伯拉罕跟他讨价还价啊。所以我们的神他就像我们这些所造的人一样，他有完全的这个情感在里面那这边的哭也体现出神的这个完全的人性的那一面。然后伟杰弟兄他也提到说，在这个拉撒路那个乞丐名叫拉撒路，和今天我们查的这个拉撒路的复活这个同一个名字，就像那个里面那个乞丐拉撒路的话，他后来是被亚伯拉罕抱在怀里，那个财主看见了之后就跟亚伯拉罕说，那个如果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到他的兄弟那边去的话，他的兄弟们必要悔改但是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的。所以就是联想到这个拉撒路的这个复活，死里复活，还有就是这些不信的人，你即使看到了拉撒路的复活，那心里刚硬的人还是不信。那就像后面的那些人要密谋杀害耶稣为了自己的权利。
谢谢小平的总结每一次听到你们总结我都很 amazing， 你怎么记得这么全呢？一个一个可以讲得出来啊。刚刚牧师已经讲过信心这个信字真的很要紧，我们每一个人从不信主到相信耶稣也是这个信字。这边讲到说，你们如果信的话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其实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需要信心。我们在地上生活总是有挑战的，甚至有苦难的，那个时候请记得耶稣就在你旁边，就在你里面，他永远不会离弃我们，他永远是爱着我们，为着我们着想。所以从他们不同的人对耶稣的信心，我们真的要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100%的相信他，愿意交托给他，让我们的整个人生成为一个见证。好，把时间交给朱牧师。
好，谢谢吴长老。我们这组我们开始就听到王师母非常的体会耶稣哭了这件事情，实在是就像刚才这些弟兄姐妹所分享的，耶稣哭了实在是看到周围的人的不幸啊。那王师母就跟我们分享他自己的 经历感受，他自己也哭了，因为他想到自己的家人，邀请家人来参加个布道会，这么的难，就一个小时，宁愿在家里面看电视，做其他无谓的事情，都不愿意来靠近耶稣。就说一个人心里不对的时候，他没法与神产生共鸣。当人偏行己路的时候，他宁愿自己的身体日渐消残，走在灭亡的路上，都不愿意来靠近耶稣，靠近真理。这是耶稣哭的原因。黄师母他自己也为身边的人，因为走在这样的路上，看到自己所爱人拒绝神，那因为所爱的人看不到我们所看到的救恩，黄师母他自己也哭了。吴伯伯就分享到说，神听我们的祷告，因为玛利亚或者是马大他们的信心并不完全，但是主耶稣神听我们的祷告，就像牧师刚才所分享，耶稣基督是完整的人，我们不完整，所以我们的见证可能不完全，可能只是偏向理性，偏向于感性，我们的认识并不完全。但是当我们相信主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一起在那边成长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信心就日渐的完全，日渐的像耶稣基督一样。所以我们并不是做绝志祷告就好了，我们时时要在主里面一起来成长我们的信心，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的生命才会日渐的完全。后来我们主的王弟兄也分享到，耶稣基督哭了，实在是耶稣基督体会到耶稣基督对人有一种同理的心，也做到很观察到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现象，就有些人可能觉得，哦，自己信主好像突然间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圣人，突然间就成为圣者，马上就变成完另外一个人。这也是确实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就是信主耶稣成为基督徒不应该单单成为我们那个标签，好像哦贴上标签我马上就成为圣洁人，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因信是称义，但是我们还在要行义，要在主里面成圣，在不断的成长的过程。那后面王弟兄也分享到他的一些看法，就说人的相信是神所拣选，神不拣选你的话就没有办法相信。我不知道我对王弟兄所说的这个理解是否完全啊，如果不是很完全的话，请王弟兄能够可以有些的补充。那我就有些的分享哈，其实神爱世人，神的救恩就给世上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可以来领受到神的救恩。但是有的人确实在不同的时间，确实有的人是不愿意领受，但所有那些愿意谦卑认识自己不足的人，都来领受救恩的人，都得到了救恩的好处。那些不暂时还不明白还不知道，或者是硬着心不愿意领受的人，并不是神不爱他，神也爱他，只是他们现在还没有领受，我们不知道他们将来他们信心他们生命如何的改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只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人才能得到神所应许的丰盛生命。如果一直硬着心不愿意接受的话，并不是神不拣选他，而是他们自己不愿意，要他们自己拒绝福音。那他们拒绝的话，一直硬心，他们将有他们自己神为他们预备的后果。但我们的重点不在这边，我们重点是我们自己领受神的救恩，领受神的福音，我们去分享神的爱，去分享神的福音时候，越来越多人跟我们一样进到神的国中来，一起来领受神所为我们预备的丰盛的生命，这就是我们的生命，好的无比。所以我想我们不必花很多的时间去强调这个神学，神是否预定人不相信，我们只是定睛在我们去传福音。
我就想说一下，就是其实我并不是不同意朱牧师的讲法哈，就是因为我们不是耶稣，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做人的心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我们是每一个人都要去传福音，这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局限。但是对神来讲，他可能知道有的人的心是永远没有办法反转，所以就是 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有的人就是已经预定是要下地狱。你就像那个犹太，他出卖主之前，神没有说：“哎呀，我知道你要出卖我了，你知道你出卖我是要下地狱的，你千万不要做这件事情啊。”神从来就没有这样劝他，对不对？就让他去做他要做的事情。所以就是说，有的人他心就是一直是硬的。其实我是很体会黄师母刚才哭的这个心情，因为我也有家人，我跟他讲了，有的就是拒绝，那有的就是嘴上说 OK OK 好没事你讲得很好，但其实他根本就是在敷衍你。那但是这些人又偏偏是你的至亲，比如说是直系亲属啊什么的，那你肯定是真的是很痛，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那有当然也我也有个例子，是你替他祷告了三四十年以后他终于松动了，那也有。我其实我是这个意思，我并不是说一定是要争论说有的人就是预定被拣选的我们只跟这些人传福音。因为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判断这个东西，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传福音。只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的人坚持不信的话，我们不需要浪费太多的时间不断的跟他去纠缠。我同时我还有个问题啊，就是关于信心的事情。那耶稣老是强调说你们要有信心，你的信心如果足够大的话你就会哒哒哒哒。但是我想他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想要很大的信心，包括我们，我也想要有很大的信心，但是并不是说我想要就会有，对不对？并不是说我想要强壮一点，我就每天去那个 gym 去举杠铃就能所以而且很多时候圣经里面讲你们要向神求信心，所以这个信心到底是我们求来的，是神赐予的，还是我们自己努力得来？牧师能不能解答一下？
信道从听道来，这是我们不断把神的话放在心中啊，让这个神的话进到心中。这个马大一开始也信耶稣会使人末日复活，但耶稣说：“你信我这话吗？”还是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哈。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啊，这是在第四十节哈。所以信心的成长，刚才 Jennifer 也给总结了那几个字哈，挪去拦阻，要看，要听，然后要顺着去做。为什么马大这一次能够信心成长？就是他一开始是不相信拉撒路能够当时复活，当下复活。但是当耶稣再对他讲四十节的时候，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这时候他就扶下来了哈，然后就让人把那个石头挪开了哈，所以这是从他的小信到信心成长的一个过程。你看，虽然也不明白，虽然也不清楚，但是照着神的话去做啊，这样他就经历神了，他信心就成长了哈。所以从神的话入手，我们现在天天在这里哈，来分享，来思想，这是一条正路，坚持去做哈，持续去做。然后呢，顺从神的话去行，哪怕有怀疑、有胆怯啊，不要怕。这里的信是针对人不同的情况。15节那里讲的，是针对门徒当时的惧怕。惧怕的人怎么走出惧怕？要信啊。这个马大、玛利亚他们是伤心啊，怎么从这种伤心的状态中走出来？还是借着信心。那些从不信到相信哈，陪着玛利亚的人也是啊，接着相信，从他们当下的困境当中走出来啊，所以信心成长靠着神的话哈，靠着对神的经历哈。好，那个童姊妹给我们补充了，
在这一章里面，我最大的体会就是拉撒路的复活是肉身的复活。他复活以后还是我们这样的肉身，他还要再死，不是 末日的时候，我们复活成为灵性的身体。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向我们启示是什么呢？我觉得最大的启示就是说，一个基督徒活在世界上，我们需要先死，把老我死去，我们要跟着主活起来，要这样活在世界上。所以从马大和玛利亚我们可以看见，如果我们真正能够在灵里面看见我们的主耶稣，玛利亚一来就俯伏在主的脚前，我觉得有一个敬拜神的心，我们真正看见我们复活的主，这是活在灵里面，在灵里面的成长。如果我们只是头脑里头的认识，那我们会活在我们人的理性中间，这个还没有真正把自己的老我肉身的一些捆绑去掉，我们还要再长进。所以我觉得这一章是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的老我一定要死掉，因为这个老我是要臭的，是犯罪的。我们一定要靠主而活，完全跟着主走。主耶稣的悲叹，我查了一下原文，原文是悲愤，也就是严厉的指责。主是因为大家的不信或信心的小，主耶稣把真理指出来，让大家要看见主，看见他的荣耀。我觉得看见荣耀是看见什么？神的独生子就显出了神的荣耀。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怎么看？看主耶稣。我是觉得这些话都使我们想过，想起了我们过去学过的经节，帮助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致死老我，一定要活像耶稣。
天上的父，你给我们指明一条生命的路啊！你说人非有信，就不能讨你的喜悦。凡来到你面前的人都必须先信你的存在，而且信你要赏赐那些寻求你的人。谢谢主啊，这是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建立我们的信心啊，借着你的爱啊，荣美的样式，荣耀的样式来吸引我们的眼目，来让我们的信心的眼睛定睛在你的身上啊。这个我们常常要做这个祷告，主啊，我们信，但是我们信心不足，求主来加添。主啊，就求你照着你的信实美善来加添我们的信心，特别是当我们思想你的话的时候，把这些话对我们的心来解开，发出亮光来啊！求你也让我们里面有一个信心，与我们所听的道相调和，用信心来回应啊，用顺从来回应，这样我们的信心可以不断不断的成长。求你赐福保守众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这样一个渴慕的心，你应许我们啊，饥渴的人会得到饱足的，寻求的人就会寻见的啊，渴望圣信心成长的，你会知道我们的需要，你也有你的智慧和方法来引导我们每个人走这一条信心成长的道路啊，让你的名得荣耀。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